欢迎来到安德烈沃麦克福音真理周末版，一个拥有50多年历史的教导事工，通过神无条件的爱和恩典改变了人们的生命。接下来是安德烈的时间。对于昨晚在场的各位，我开始分享听到神声音的四种基本方式。听到神的声音就是一切，神无所不知，无论你的处境如何，他都有答案。在这儿的每个人的生命中，离你全然得胜仅差神的一句话。他知道如何医治你的身体，他知道如何使你的财务状况好转，他知道如何解决你的关系、婚姻或其他问题。对神来说，你所面对的任何问题都不是问题。如果我们能听到他的声音，听他所说的，哇，那将会改变你的人生。所以这真的是你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。昨晚我开始讲到他对你说话的四种不同方式，通过你的良心，通过话语，通过你重生的灵，还有通过圣灵。昨晚我重点讲了他把良心放在了我们每个人里面。根据罗马书2章15节，良心是你辨别是非对错的能力。你的良心要么控告你，要么为你辩解。而大多数人并不遵从自己的良心，他们经常违背自己的良心。我告诉你，你不能这么做，你不能妥协。无论你想通过妥协得到什么，最终你都会落空。这与 EW 今天上午所讲的非常相似，一个谎言。任何事情若没有按照神的方式临到你，如果你试着这样去做，那只会毁了你，伤害你。上周我们得到了100万美元，那可是实打实的100万美元，感谢神。但是两周前有人打电话给我说，如果我私下打电话和他们聊聊，他们或许会给我100万美元。我让我们的员工回电话告诉他们，无论谁给到我100万美元，我都会打电话感谢他们，但我不会为了要得到你的100万美元就去给你打电话。我不会违背我的原则，我可不陪你玩这些把戏。你花100万美元也收买不了我。有人会说，那500万美元怎么样？我不知道，你为什么不来试试看看行不行？但你看，我已到了这种境界，如果我对某事感觉不对，我就不会去做。我有良心，对我来说那是错的，我不会卑躬屈膝的试图从别人那里得着些什么。然而一般人都会违背自己的良心。有个人来找我，我记得是在芝加哥疫情期间，他来找我，他是一名男护士。他说，我不相信神想让我接种疫苗，但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家医院。他说，如果我不接种疫苗，他们就会解雇我。他说，我该怎么办？我说，你刚才跟我说，神告诉你了，你不该接种疫苗，那就别去做。他却说，但他们会解雇我。我说，谁在乎呢？我知道你们有些人会感到震惊，但同样，你看，有些事你心里是有感觉的，你有自己的准则，然而一般人都会违背这些准则。如果给到他们一些压力的时候，或是遭别人翻白眼的时候，或者害怕会因某些事遭别人批评，如果你不去倾听你内在良心关于是非对错的声音，你就不能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听到神的声音。这就像是一个根基，这是入门级的。如果你在违背自己的良心，就是在你和神之间加了一层麻木的隔阂，那就没理由还要他越过这种方式对你说话。如果你连自己已经知道的该做的事都不去做，神为什么还要给你更多的指示呢？这真是个强有力的真理。但是良心并不是完美的指南，它可能会被违背，会麻木或被烙。我昨晚讲了这些方面，你的良心也可能过于活跃。你的良心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别人的教导之上的，有基础的良心。 但是你也可以让良心为一些本没错的事而谴责你。宗教经常就是这样的。我们学校有些人在邪教环境中长大，女人如果化妆就会受到谴责等等。所以你的良心不是完美的指南，但它是入门级的，你不能忽视它而得着兴盛。你不仅仅需要拥有是非对错的良心，在我看来，下一步就是神的话语。让我给你们分享这节经文，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说道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于教训督责，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，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哇，这节经文有很多启示。在第十六节说到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。如果你查一下希腊语，它字面的意思是神的气息。圣经不是人写的关于神的事，它不是人对神的观点，它是神的气息，是神在人心中运行。让我把它和彼得后书第一章的另一段经文结合起来。我先介绍一下背景。彼得这里在说，他快要离世了，他想把他与耶稣同在时所信的和所见的记录下来，以便在他离世后人们能够记住。于是他开始说，我们同他在变相山的时候，我们在那里，我们看到了耶稣发出的荣光。这不仅仅是我们拿来做说明的圣经故事，这真的发生了，耶稣发出荣光。有神可听见的声音，有一朵荣耀的云彩遮盖他。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哇，这太棒了，能看到那些真是太棒了。彼得之所以说这些话，是要证明我所看见的和我所告诉你们的不是我们捏造的神话，我就在那里，我是目击者，我见过耶稣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他的肉身就像是掩盖他真正本相的帐幕。哇，我能花一整天来分享这些。人们不明白神是多么奇妙可畏。如果你看到他全部的荣耀，你会爆炸的，你吃不消。旧约的经文说，没人能见神的面还能存活，这不是因为神是如此隐秘，假如你瞥见了他，就会因此被他击杀。不是因为他太奇妙可畏了，以至于你要是亲眼见到神的荣耀就不能存活，你无法承受住神的荣耀。因此他必须隐藏自己，因为如果我们看到他真正的荣耀，全人类都不能存活，所以他是隐藏的。但他是正大光明的隐藏，他借助一些事物向我们显现，比如诸天诉说神的荣耀，受造之物显出他的荣耀。哇，你往哪里看都能看到神。然而大多数人只是日复一日，根本没想过。现在我们即将迎来春天，你会看到树木花丛开始绽放，生机盎然，所有这些都在宣扬，这是神所创造的，这不是偶然发生的，有太多能证明的。神在不断地向我们彰显他自己，但在某种意义上，他必须把自己隐藏在被造物之后，他必须把耶稣的真身隐藏在这肉身之中。关于他的肉身，在以赛亚书中说，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。耶稣看起来和我们一样相貌平平，耶稣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。但在变相山上，就像他把帐幕拉开了一下，正当他和天父交谈时，这些门徒看到了神的荣耀，他们看到他发出的荣光，他们看到神的荣耀笼罩着他们，他们听到清晰可闻的声音。彼得之所以说这些话，是为了证明，听着，我不是在给你们编故事，我亲眼见过，亲身经历过。对大多数人来说，讨论可以到此为止了。如果你是目击者， 如果你看到了什么，那能给你增加很多影响力和权威性。如果我在电视上说神向我显现了，我亲眼看到主，我听到了清晰可闻的声音，我要来芝加哥的伦巴第了，我们要去到这里，所以请来参加，来听听看看神告诉我的，你知道吗？那样会吸引更多的人来。多数人都喜欢某种实际性的显现，他们想要一些不需要信心的东西，那种很明显的根本不需要信心也能相信的，这就是大多数人追求的，也就是圣经所说的属肉体的。保罗说，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，不是凭着眼见，而大多数人都想凭眼见而不是凭信心行事。但耶稣必须隐藏他的真身，而当他拉开帐幕时，他们看到了。彼得说这些话是为了证实我所说的是真的，因为我看到了，我经历了这些。说了这些话之后，他在第18节说，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。然后在第19节他说，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。还有什么比看到耶稣真的在发出荣光更确切的呢？他不是反射，而是发出荣光，光从他身上散发出来。还有什么能比听到神的声音和看到荣耀的云彩更确切的呢？他在第20节继续说，第一要紧的，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欲解说的。你知道他在说什么？他在说，这些事我都看见了，我知道我说的都是事实，因为我当时就在场，我看见了。我看见他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，我看到他变了形象。但他又说，我有比这更好的，就是神的话语。经文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。下一节接着又说，因为古时的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，而是属神圣洁的人被圣灵感动说出来的。如果你查看这些词的希腊语，威廉·爱德维·范恩是一位学者，他写了一本书，对所有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的字词等进行了注释。他说，这意味着他们是被圣灵带着走的，就像当洪水来袭时，他会把沿途的一切都带走。这就是说，人们在写的时候是被圣灵感动的。神的话语不是关于神的书，而是来自神的启示，是神在对我们说话。如果你不相信这一点，那么我们要讲的其他几种方式，我要讲的是神对我们说话的四种不同方式。良心是最基本的，每个人甚至是未信者都有良心。如果你违背良心，不听从良心的话，他就没有理由向你揭示其他事情。而神的话语是下一个根基，而且也是关键，它是准线，你要把所有的事物都跟它做比对。 EW 谈到了真理与谎言，圣经就是真理。耶稣在约翰福音17章17节说，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，你的道就是真理。神的话语就是真理，却是绝对的真理，是不可改变的真理。我记得比尔·克林顿担任总统时，他鼓吹的东西都与神的话语背道而驰。然而，他还自称是重生的基督徒。有一位记者问他，你在堕胎和同性恋问题上的立场是怎样的？是他发布了不问不说政策，他降低了军队的标准。他们问，你如何才能让你的立场与圣经所说的相匹配？你说过你是一位重生的基督徒。哇，当我听到这个问题时，我的耳朵都竖起来了，因为我想听听他将如何回应这个问题。他大概是这么说的，圣经是在那个时代写的，是准确无误的，但它是人写的，是人的观点，而真理和道德必须与时俱进。他基本上是这样说的，弟兄姐妹们，有很多基督徒，我想说绝大多数基督徒，他们可能不会那么说，但绝大多数基督徒不相信神的话语是绝对正确的，他们不相信它是绝对真理。我们当下的社会会在那里说，也许你是一个困在男人身体里的女人， 也许两男两女之间的婚姻也是可以接受的，或许这些都可以，开放边界，让非法移民进入。那样命名就表明了他们是非法的，他们应该受到起诉，不应该允许非法移民。然而，今天有些人却改变了所有的标准，因为我们的社会就是这么说的。神的话对他们来说，并不是绝对的最终权威。当然，神不是派我来对你们说这些的，这是给今天没来的人说的。这样你就可以出去与你没有遵行这些的朋友们分享，但我敢保证这里有人会坐在那儿理性地说，哦，是的，圣经是神的话语，但你不去读。再说一遍，你们是周五早上的那班人，你们是狂热分子，所以这可能不代表你们所有人的真实想法，但我敢保证这里有人会坐在那儿理性地说，哦，是的，我相信神的话语，但若你不去读也不遵行它，如果有人说相悖的话，你就只听之任之，不予质疑。你们就只坐在这里讨论到底要不要这么做。嗨，我能列出100件、1000件事，就像不要和不信的同父一轭。一般的基督徒不会完全遵行这一点，这只是一种准则，但我们，你知道的，这不是很方便。我真的很喜欢那个人，他们是有地位的异教徒，但他们看起来很不错。神啊，我要和他们结婚。我不是要你们举手表态，但你们有多少人这样做了，结果却弄得一团糟。我告诉过你们不用举手，结果到处都有人举手。你知道吗？那种身体上的吸引力，你真的觉得他们很棒，那会随着时间而改变。那个留着黑色的波浪卷发、肌肉发达的家伙，过不了多久就会秃顶了。然后他们会患上邓洛普病，就是你的肚子会搭在皮带扣上。还有抽屉柜病，就是你的胸会下垂到你的裤裆里。 Amen。 你知道吗？突然间你就会说，好吧，我不再爱了。你从没有爱过，你是在欲望中。你必须开始相信这是神的话语，是神在对你说话，并且你没必要说，神啊，我该不该和这个人结婚？去看看神的话语，如果他说不要与不信的人同父一轭，如果他们是不信的人，神就是在对你说话，不要和他们结婚。哦，但我感觉很好，不要和他们结婚。那我想到另一节经文，这就像阿什利说的，神啊，我听不到你说什么。 Amen。 不，如果神的话已经在某个问题上说过了，那你就照着做吧。说到奉献，但神啊，我没有感动，我觉得我需要这些钱。但神说，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，不要凭感觉，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，不要看自己的支票不行事。然而在财务上，大多数人并没有遵行神的话语，他们并没有据此行事。他们说，哦，神啊，对我说些什么吧，他已经对你说了，就在这里。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，路加福音6章38节，必有人倒在你们怀里给予你，在今世会得百倍的赏赐，马可福音10章29至30节。还有很多很多，他跟你说过，如果你不遵行神对你说的这些话，神就没有理由对你说更多了。每个人想得到一句话、一个预言或什么的，而你却不去遵行你得到的话语。如果你因着社会的压力而违背了感知对错的良心，因为他们可能会解雇你或者类似的什么事情，如果你违背神话语中的直接命令，那么你就会立即被排除在神的声音之外。现在在他的恩典下，他可能还会对你说话，在这儿那儿给你一些小的启示，但是如果你想要从神那里不断得到启示，你就不能违背你良心中认为正确的事情。如果你连神的话语都不遵行，你就是在扼杀神向你说话的机会。我不能讲的再简单点了， 这是神的气息，这是神在对你说话。如果你真的相信这一点，你就会没日没夜的研读这话语。哦，神啊，我想听到你的声音，神啊，你想让我做什么？现在我得承认，神会具体的对你说话，告诉你买什么样的车，什么样的房子，和谁结婚等等，是会有这些具体的启示。我明天讲道时会详细讲，我明天有两场讲道，我将讨论怎样得到具体的指引。但是如果你想得到具体的指引，你就必须先来遵行神在他话语中给你的基本方向。感谢你们雷鸣般的沉默。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得更清楚了。如果我能和你们每一个人交谈，如果你们很难听到神的声音，我敢保证你们还没有被神的话语所支配。你花了更多的时间，你花在电视上的时间比花在神的话语上的时间更多。你在做其他的事情，有很多声音向我们袭来。我在华盛顿的时候，当里根去世时，我和杰米在那边，他们把他的遗体带到那边，我们当时在那儿，我们穿过，他当时正被安葬，我们参与了全部过程。但是当我们在华盛顿时，我记得我们在华盛顿纪念碑和国会之间走了1英里，我记得我走在碎石子上，心想着我应该能听到自己走路的声音啊，然而我却听不到自己的任何脚步声。我当时没想太多，但我确实注意到了，我只是注意到了，并觉得这很奇怪。我在想，我怎么会听不到自己走在石子上的声音呢？就在我们通过那里之后，我们去了谢南多国家公园，我在阿巴拉契亚小径上散步，周围没有任何人，我的意思是我每走一步都很大声，就像有回声一样。我记得当时在想，为什么我在森林里走的每一步都能听到自己的声音，而在华盛顿却听不到。我突然意识到所有的其他噪音，环境噪音，飞机、汽车，还有旅游团，到处都是人，太多的声音淹没了这个声音。我告诉你，这种情况经常发生，我们听不到透过神的话语发出的声音，是因为受到这个世界太多的干扰，把那声音淹没了。如果你想听到神的声音，并且熟练通达，你就必须了解神的话语，并把它视为神的话语看待。如果神想对我说一些圣经之外的话，比圣经更详细具体的指引，那很好，但他从不会。我也不能说他从不会，但是这是不寻常的。如果你听到了神的声音，却没有按照神的话去做，这是不寻常的。神对你说话的首要方式是通过神的话语，这里面有太多太多的启示和教导了。我敢保证，仅是遵行神的话语就够你这辈子忙的了。当撒旦来攻击试探耶稣时，每一次耶稣都会说，经上记着说，他在抵挡撒旦的谎言。这就是 EW 讲的真理对决谎言。如果没有圣经的话，你甚至连真理是什么也不知道。神的话语就是真理。撒旦是说谎的，约翰福音8章44节，他是说谎之人的父。每当一个人说谎，就是在与魔鬼通奸，是他让每一个谎言诞生，任何谎言都来自于魔鬼。若不是因为神真理的话语，我们甚至都不知道那是谎言，这是我们衡量一切的标准。我们的生命应该以此为焦点。我可以告诉你上百件神通过话语直接引导我去做的事情。 我与主最伟大的经历之一是在2002年1月31日。至那时为止，我已经服侍了34年了。对吗？对，是服侍了34年了。我已经看到过很多神迹发生，有人从死里复活，很多大能奇事发生。然而主用诗篇78篇41节对我说话，他们转回又限制以色列的圣者。就在午夜前，神对我说，你狭隘的思维限制了我。哇，这句话响彻我全身。我是说，它改变了我的生命，我开始相信更大的事。在那之前，我们一直很难，催账的总是在敲门，经常打电话来。我有意向，但我很挣扎。当神通过诗篇78章41节对我说话时，就彻底改变了我的生命。几乎2002年1月之后发生的所有事情，都是神通过经文对我说话的直接结果。当他呼召我服侍时，他是通过经文对我说话的。耶利米书1章4节，一直到耶利米书5章14节，他用经文对我说话，呼召我进入事工，并告诉我，在我还未在母腹中受造之前，他就已经派我做先知了。他又对我说，因为你说这话，我必使我的话在你口中为火，使这百姓为柴，这火便将他们吞灭。你们有些人在想，这是对耶利米说的，但这也是对我说的。神通过经文对我说话，这是神启示给我的。你可以坐在那儿不认同，但这就是你一团糟的原因，这就是他对你不起作用的原因。我告诉你，这就是神对你说话的方式，这就是神在我生命中所成就的一切的根基。如今他也会对我说些具体的事情和细节，但没什么可以违背这一点，没有什么能大过神的话语。那可能是进一步梳理清晰，也可能是更具体化的，但我能保证，这就是根基，什么都不能与圣经相悖。当撒旦来试探耶稣的时候，当他来攻击耶稣时，耶稣每次都回答说，经上记着说。你知道吗？耶稣是道成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。耶稣本可以对魔鬼说，不，那就会成为一节经文。他也可以说走开，那也会成为一句经文。他为什么引用经文？为什么他要回头引用旧约的经文呢？有一次我问他这个问题，他告诉我，是因为我无法再改进他了。这都是神所默示的，是人们被圣灵感动而写下的。耶稣在旧约中说了这些话，他无法再改进了，所以他只能引用他已经写好的经文。你知道吗？当他再来时，启示录里有经文说，将会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。以弗所书第6章说，神的道就是圣灵的宝剑。我不相信真会有一把实体的剑从他嘴里出来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他将会说出我们已经写下来的话语。经文说，他的敌人将被毁灭，鲜血将会高到马的脚环上，那至少有3到4英尺高，长达20英里，要花7年的时间才能把尸体全部埋葬，因为他要从他口中说出他的话，和我们在这里记录的话语一样，但他会毫无保留地说出来。他将以神的权柄说出这些话，这会比任何原子弹或人能想出的任何东西都可怕。这是神的话语，是无可抵挡的。这是神在对我们说话。你想要从听到神的声音中获得兴盛，就必须高举圣经，并视它为神启示的话语。哇，这太棒了。弟兄姐妹们，如果你连他说了什么都不知道，神又怎能对你说话呢？你知道吗？在我们圣经学院，我所教的1年级，你必须在9个月内读完圣经，否则你的成绩会被扣20分，从总分里扣，就算考了100分也没用，你只能算80分。 如果你考了80分，最多只能算你60分。如果你不读圣经，成绩会直接扣掉20分。有些人会想，我还以为这是个讲恩典的圣经学院呢。确实是啊。但我觉得如果你到圣经学院却从不读圣经，那是罪。真的有人在我们圣经学校上了4年的牧地学院，我是说神学院，他们说他们从来没有打开过圣经，他们有关于圣经的书，但是他们却不读圣经本身。再次强调，你们有些人可能看我的节目，但那只算你们的圣经研读时间。我敢保证，神正通过我说话并触动你，但我永远不能涵盖到圣经的所有内容，我不能面面俱到，我不能代替你了解神的话语。你不能从别人那里窃取福音，你需要去读神的话语，研究神的话语。你不能将它视为一本关于神的书，而是神啊，这是你在对我说话，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呢？如果你这样读的话，圣灵就会把这些话应用到你的生活中，给你指引，告诉你方向。经常有人来找我，向我寻求帮助，我很爱他们，但老实说，有时候我很好奇，你到底怎样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一团糟的？你一个人做不到的，肯定有人在帮你。那是因为我们没有按照圣经所说的去做。今天早上我们唱到了这些，查理和吉尔唱的，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彼得前书第五章，我记得是第七节，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有些人不这么做，这是命令，必须去做，但你却不去做，你就坐在那里担心忧虑，你想自己解决这些问题，然后随着压力、担忧和忧虑，你的身体就会出问题，而你却想让我为你祷告，来克服你不按圣经所说的去做所造成的问题。圣经上说，我们凡事都应节制，叫众人知道你们的节制。经文中提到进食之类的事情，我敢保证，对于基督徒总的来说，肥胖已经成为一种被接受的基督徒的罪。我不反对你们中任何一个超重的人，我也超重，超一点点并不比超很多更好。我不是在定罪你们，我没在定罪，但我向你保证，我正在对付自己。今天你们来之前，我已经走了5英里了，我在对抗它，处理它，我有所行动。我不是在定罪谁，但我要说的是，你们有些人就是无视神的话语，毁坏你的身体，却要我来为你们祷告，帮助你们克服肥胖。加拉太书4章16节说，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，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？我不是想伤害你，但我是说，我们在祈求神，哦，神啊，请对我说话，告诉我该怎么做。然而，条条经文都在告诉你该怎么做，这个我知道，但我想要来自你的一句话。但这就是神的话。如果你不按照这些来做，他为什么还要对你说别的呢？如果你不尊重这些，你凭什么认为，他为什么认为你会尊重他说的其他话呢？我告诉你，这是除耶稣和圣灵之外最好的礼物。神的话语是神赐予我们的至宝。如果没有圣经，你甚至都不知道怎么拼写耶稣。就在彼得后书1章1节说道，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，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意，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。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。有多少人在为恩惠和平安祷告，但经文却说恩惠与平安是因认识他而来的。你可以祷告，可以让人给你按手，甚至你头顶的头发都被薅光，但如果你不将心思停留于他，就得不到平安。以赛亚书26章3节， 恩惠与平安因认识他而来。如果你的生活动荡不安，那是因为你的心思没有停留在他身上，你没有让神的话语支配你，你让十大戒谍网支配你，你一直在听那些。恩惠与平安因认识他而来，然后下一节说，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，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照我们的主。这里说一切的，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，这包括医治。如果你的身体需要医治，那是因为你有认识上的问题，你不知道神的话语说了什么。诗篇107章20节说，他发命医治他们，救他们脱离灭亡。如果你需要医治，就拿起神的话语，他会医治你。箴言第四章说，神的话使他们全身健康，寻见他们的就寻见了生命。如果你的身体有疾病，那就接受神的话，默想他，他会给你带来健康。来吃神的良药，而不是其他的药，把话语吃进去，就会给你全身带来医治。然而总是有人到我这里来请我祷告，我就问，你依据的是什么经文呢？我不知道，圣经某处不是说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吗？你需要对经文更熟悉一点。我听到有人说过，不是这样的啦，你必须了解神的话语。我可以引用上百条关于医治的经文，其中一个原因是，当我第一次听到医治时，我就认定这是我要深入的领域。我记得就在我和杰米结婚之后，我们是在1972年10月结婚的，就在那之后我生了一场病，就像被流感侵袭了一样，我就病了，浑身疼痛。但我不想病殃殃的，我不想一直病着，我疼得厉害，几乎不能站立，而且已经很晚了，但我不想就这样上床睡觉把这忘了。我正在和病痛抗争，于是我就趴在我们铺的木地板上，把圣经摊在我面前，开始查经。为了防止自己睡着，我用手撑着跪在地上，在地板上用鼻子将圣经翻来翻去，不停地查找经文，引用关于医治的经文。到了早上的时候，我就完全得医治，痊愈了。本来要熬一两个星期的，我一个晚上就好了。你知道吗？我能引用以赛亚书53章4至5节，我能引用马太福音8章17节，彼得前书2章24节，约翰3书1章2节等等。我能引用这些是因为我经历过，这是我的一部分。你不能只是坐在那里说，圣经不是对此说了些什么吗？你需要了解神的话语胜过了解你的手、你的脸。你需要花时间在神的话语上，神通过话语对我们说话，这是他与我们沟通的方式，他能用话语之外的方式交流，但假如你不尊重他已经做的事，他就没有理由在话语之外说什么。神的话语需要在你生命中占据首位。再说一遍，我是在对唱诗班讲道，你们是周五早晨的狂热分子，但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每个人都能再进一步，我们需要在神的话语中，我们需要把圣经看作是神对我们的声音，而你需要遵行它。有数不胜数的经文，罗马书12章9节说，爱人不可虚假。虚假这个词的意思是假冒伪善，恶要厌恶，善要亲近。然而我想说的是，今天普通的基督徒或多或少都听信了这个世界的谎言，认为如果我们真的像基督一样，就不会冒犯任何人，我们不会说任何让别人不高兴的话。所以基督徒有这种心态，他们害怕别人因他们所说的话而困扰，但这就是假冒伪善。你听到有人说，哦，这是我的，一位男士在说，哦，这是我的丈夫， 而你却什么也不说。你说好吧，神祝福你们，然后你就随他了。这就是虚假，是假冒为善，你没有恶要厌恶。E.W. 当时在声明一个观点，我不讨厌同性恋和变性者，我爱他们，但我爱他们到必须告诉他们真理的程度，你不需要猜测我在想什么。你可以问问我的员工们，他们从不用猜我在想什么。我记得我们聘用过一位女士，当我们在建礼堂什么的时候，我们聘她来做室内装饰，所以她来了之后花了很多精力来设计整栋建筑，全部用的都是钢铁、塑料和金属，非常现代化。她设计了整个200英尺长、几万平方英尺的建筑，他做好了所有这些方案，我让他做了30分钟的演示，他展示了地毯的样品和所有设计的图片，然后他说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说，我讨厌这些，这和我要的完全相反。我说，我是爱你的，非常感谢你的努力，但那不是我要的。我有个词叫它，我称之为淳朴典雅。我不知道是否有这样的风格，但是我说我喜欢淳朴的外观，但我想让它很好看，很有品味，而不是看起来又旧又破。不管怎样，你知道吗？那位女士设计了所有这些，她现在正在设计我们的新建筑。她后来告诉我，她说，你想要的东西再清晰不过了。他说，我都不用猜，我很清楚你喜欢什么，那就是真实感。然而我们大多数人都有这样的一面，如果我们害怕冒犯别人，就会对别人撒谎。我以前对女人说过，她们问我，这件衣服让我显得很胖吗？我说，请别问我这个问题，我会尽量表现得友善一些，我可能会说，你知道，神没让我做时尚评委，你最好找，我会尽量转移话题，但如果你非要听听我的意见，我会告诉你我确切的想法，是的，你穿那个显胖。我不知道我应不应该那样，但我就是这样的，我敢保证，你只需要。耶稣看见拿单叶来，就指着他说，看哪，这是个真以色列人，他心里没有诡诈的，我没办法隐藏我的想法。我相信这是一种敬虔的品性，然而大多数基督徒会坐那儿绷紧嘴不说真话。以弗所书4:15说，我们该用爱心说诚实话，所以你不应该拿它当作棒子告诉别人我恨你，你不该试图伤害别人，但让人得以自由的是真理。没有经文说爱会让人自由，经文说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你要在爱里说诚实话，但是是真理使人得以自由。人们试图让基督徒比基督更像基督，但耶稣也转身说过，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，外面好看，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。去告诉那个狐狸西律，嗨，耶稣够强硬的，耶稣说，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，除非你每天死去，否则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他告诉人们一些艰难的事情，但他这么做是因为他爱他们。马可福音10关于那个青年财主说道，耶稣看着他就爱他，对他说，现在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他这么说不是因为他想赶走这个人，他这么说是因为他爱他，而这个人被他的钱俘虏了，他是金钱的奴隶，他告诉他要摆脱这一切。我告诉你们，耶稣说的是真理。然而不知何故，今天的基督徒普遍认为，不，你不应该说真话，你可能会冒犯别人，你会冒犯魔鬼。如果那些人被魔鬼充满，你可能会冒犯他们，但这是你让他们得自由的唯一机会。我得打住了，但让我再讲一下马太福音第22章，有一个律法师来见耶稣说， 夫子，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？耶稣对他说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，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他说，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，而人们却把这句话误以为耶稣说了一些他没有说过的话。爱人如己并不是沉默不语。事实上，这是一段引文，让我翻到耶稣这句话的出处读给你们听。利未记19章18节说，不可报仇，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，却要爱人如己，我是耶和华。这就是耶稣引用的。他引用这句话是因为他无法再改进它，这是真理。神的话语不只是人写的关于神的事，这是神说的，这是对的。但它的上下文是什么？如果你断章取义，把 text 从 context 中拿出，那么你所剩下的就是骗局。抗，你需要根据上下文来看问题。回去看利未记19章17节，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，总要指摘你的邻舍，免得因他担罪。却要爱人如己。如果你希望你的邻居看到你将遭遇不幸，如果他们知道却不告诉你，你会不高兴的。你想要有人告诉你真话，这就是爱人如己的上下文，要告诉他们真话。然而不知何故，这句话被扭曲了。基督徒们认为，如果我真的爱这个人，就不会说任何冒犯他的话，那样你就是太爱自己了。你不想遭受可能会随之而来的拒绝或批评，不想被人说你有某种恐惧症之类的，你这是在爱你自己。但如果你真的爱别人胜过爱自己，你就会告诉别人真话。在我看来，耶稣一生中最伟大的时刻之一，就是他刚喂饱了5000人，因此他们第二天都聚在一起，要立他为王。他知道他们的心不对，他们之所以想要他，是因为他们刚填饱了肚子，他们把他视为满足他们需要的一种方式，但他们并没有真正委身于耶稣。于是他开始告诉他们，他们说，好吧，你给了我们食物并倍增了食物，现在你能让玛拿从天上降下来吗？他说，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。他们被冒犯了，说他在说什么？他是说我们要吃他吗？耶稣没去说，听着，请不要误解。要知道，如今如果一个牧师他要就某件事发表意见，他们会前后花两三分钟来告诉你。听着，我不反对任何人，我真的爱每一个人。他们会花很多时间为他们要说的话道歉，而他们却不讲真理。他们会花10秒钟讲真理，而花5分钟来道歉。耶稣没有说，各位听着，我不是在说人吃人，不要误解我的意思。相反，他说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吃我的肉，不喝我的血，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。他让局面更糟了。你知道吗？有5000人，5000人起身离开了。昨晚也有人起身离开，你可以理解为有一两个人要去洗手间之类的。但当一大群人起身要走的时候，你就该知道他们不喜欢你讲的了。昨晚我也让一些人离开了，但是我从来没有让全部会众都离开过。耶稣让5000人离开了，他也没有道歉，他没有退缩。耶稣就对那12个门徒说，你们也要去吗？门就在那儿，没什么拦着你们。这是耶稣一生中最伟大的时刻之一，这告诉你，让人得以自由的是真理。神如此爱这世界，所以他差耶稣来。耶稣告诉人们真理，因为唯有真理才能使他们得以自由，只有你知道的真理才能让你得自由，而人们不知道的事情会害死他们。缺乏对真理的认识，使我们的国家如今如此混乱。 因为一直没人讲真理，而基督徒却在接受这些。美国参议院的一名参议员拉斐尔·沃诺克，他说耶稣会提倡堕胎，这符合圣经，这是谎言。南希·佩洛西声称他是基督徒，我真希望他是，但是没证据证实。假如他因为是基督徒而被捕，你也找不到证据来定罪他。他的生活中没有证据表明他是基督徒。我们还有一些人在宣扬一些东西，因为他们没有站在神话语的立场上，他们不相信这和我们有关。但这是最关乎我们的事情。如果昨晚我读罗马书第一章的时候你在这里，你就会明白他们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。哇，这就是我们当今社会的写照。时间快到了，但弟兄姐妹们，我要告诉你们，如果你们忽视了自己良心上的直觉，并且如果你们忽视了神的话语，那么神就没有理由对你们说更具体的话了。在你的良心和神的话语中已经有太多的指引，你不再需要其他，你生命中 99% 所需要的都能通过你的是非直觉和神的话语来得到。这就是你要活出来的。明天我将分享一些其他的东西，我相信会帮到你，但是我已经分享过的足以改变你的生命。我还记得当我刚信主时，我看到了神的荣耀，我没有看到他全部的荣耀，因为就像我说的，我无法承受那样的荣耀并能存活，但我确实看到了神的荣耀，他彻底改变了我的生命。我知道我所要经历的远远不止这些，我只是看不到从当下的我到神预定我要去之处的道路，这似乎是不可能的。我记得那是在我和杰米结婚之前，我记得我在卧室里跪在床边绝望的祷告，神哪，我该如何到达那里？那看似是不可能的。当我睁开眼睛时，我看到我的圣经放在床上，主对我说，把你的鼻子凑到那本书里，不要出来，他会教你所需要知道的一切。在过去的55年里，这成了我的方向，就是昼夜默想话语，现在我仍在研读圣经。如今我从圣经中得到的启示比我一生中得到的都多，我已经花了不计其数的日子，数月数年，每天读圣经10到15个小时，我仍然得到启示。这里有谁认为你已经懂圣经的，你不需要更多了？那你就是你知道的不多。哥林多前书8章2节说，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，按他所当知道的，他仍是不知道。如果你自以为无所不知，那只能说明你知道的太少。你需要活在神的话语中。